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你在十字架上受死来成就救恩，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能够得到从你而来永远的生命。主啊，你也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的亏欠你，犯罪得罪你，但是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你透过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也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求主你在天上垂听，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51章第10到19节。我们昨天分享到，就说51章这篇诗啊，它的背景就是在大卫啊犯了特别大的罪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最后被神差遣的先知来指出来他在神面前的一个认罪悔改，写下了一篇诗。这首诗呢，从那个小字来看，他把这首诗交给了四班的指挥，那个教育领长，那个领长就是四班的指挥。所以这个意味着他这个祷告是向全国所有的百姓是公开的，这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一个人的一个态度。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犯点罪，怕别人知道，就在神面前来祷告认罪，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公开，那么求神来赦免，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其实我们做的事其他弟兄姊妹可能也在做，所以神常常透过这样的一种情况让我们彼此来受益得益处，而且我们下面会分享到第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里面有好多例子，我们先从大卫的这个角度来看。大卫就说在跟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这个拔示巴怀了孕，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把这个乌利亚从战场上回来以后，让乌利亚去跟自己妻子同房。结果乌利亚说他没有这么做，说其他的将士都在战场上，我回来不能这样做。所以没有办法情况下，到乌利亚再次回到战场当时候，那么大卫命令他的手下来设一个局，就把乌利亚给杀了。所以大卫你看犯下了奸淫的罪，为了掩盖这个罪再一次犯罪，又用另一个罪来掩盖，就像今天人说谎一样，说了第一谎就用第二谎来掩盖，第三个谎再掩盖，最后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来。那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那么直到拔示巴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然后这一年左右的时间，神才差遣先知来指出他的罪来。在这一年的时间之内，大卫其实他是不舒服的，他犯了罪，他心里面是有责备的，所以他这一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他的心也不干净了，他里面的灵其实神也就已经离开了。下面我们会分享说这他就是在这个悔改认罪悔改的时候，就首先求神来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然后让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正直的灵重新回到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心认罪悔改的人必然会厌恶自己的全然败坏，大卫是知道的，大卫透过这件事，透过自己的罪行才看到自己的这种全然败坏。他在被扫罗那个当时那个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特别痛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赞美神，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求神来重新让他有个正直的灵，这是从他的方面来考虑。那从神的角度我们再看一下，说求你使我 为我造，使我。所以只有神可以给我们造清洁的心，只有神可以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任何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就说我们到神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我们只有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神把我们罪赦免以后，我们里面才有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的心才能够被洁净。这里面就实际上我们可以想到一个重生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就问题有点深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到六节就谈到了重生，主耶稣说，那重生呢，一个人是不是能够重生，这完全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属于被动的，就是只有神可以使我们重生，重生是神的工作。那么重生是神的工作，好像是神，人是被动的，人有没有责任？人有责任，我们要不要选择送服神？所以我们选择信，选择送服神，神他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是神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的，不要落下一个人，但是因为人的这种不顺服，那么最后好多人是没有重生的机会，所以这是人的责任。第十一节他下面紧接着说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们最怕的是神把我们丢弃了，特别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其实是就是怕神丢弃我们。其实神不会丢弃我们，只要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使我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就是说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么现在大卫是担心神把他的灵收回去，那么神收回他的圣灵实际上就是失去神的同在。因为重生得救的人，其实神不会永远把这个圣灵收回去的。主耶稣说使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弃，但是在短暂的在大卫这一年当中不悔改去遮盖掩盖自己罪行的这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是失去了神的同在，这个阶段是神真的把圣灵收回来了。所以他这儿其实在吸取那个扫罗的那个教训，扫罗因为不顺服神，背逆神，所以神给他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给机会，不要，最后神把圣灵收回去了。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我读一下：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这个恶魔呢，就是撒旦，邪灵。我们看到这很清楚，神的灵离开扫罗了。为什么离开扫罗？因为他不顺服啊，悖逆啊。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尽到自己责任，不顺服神的时候，那么神给的机会不要，有可能神的灵会收回去。大卫就吸取了这个教训。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是新约大众说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想想圣灵的，我们 身体是这个殿，这个殿里面不会空着，如果没有圣灵，里面没有圣灵，那个邪灵一定会进来，那撒旦一直在盯着。当圣灵离开以后，那个邪灵撒旦一定会进来，所以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所以大卫吸取这个扫罗的教训，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我们不要失去神的同在。第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请你仍使我仍然得到救恩之乐。大卫在就是认罪悔改之前的这一年的时间之内，他是没有这种喜乐了，那是痛苦的。我们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喜乐也没有了。所以求神使我仍然得到救恩之乐，就是求神来恢复他和神的关系，恢复这种喜乐在我们里面重新能够生发出来。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就是来时时刻刻来警醒自己，我们和神来保持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就我们里面如果有一个我们这个乐意的这样一个心，乐意的灵，这个灵可以帮助我们来顺服神。就是说人体的本相，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这个肉体的本相是不愿意顺服神的。神让神喜悦的事，神让我们做的事，按照我们肉体来说是不愿意做的。比如人，神不让我们说谎，我们常常说谎；神不让我们做这个，我们常就喜欢做。所以人的肉体是愿意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活在最终来享受最终之乐的。所以人的肉体这个本相是不愿意顺服神。那么我们真的是像大卫一样，实在是需要神赐给我们一个乐意的灵，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神。那下面就会说到这个献祭的问题，与这个有关系。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假如果神啊，你让我能够重新恢复我这种得到救恩的这种喜乐，能够让我有一个乐意的灵，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在罗马书的8:28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是就是这种我们成功的经历，能够见证神，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神的作为，其实我们失败的经历也能够见证神。所以大卫他现在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那大卫就是他经历过这种失败以后，那么他在对众人来讲起自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能够这样的见证，能够帮助同样有软弱的这罪人能够回转向神。所以我们实际上见证神是常常来见证我们的软弱，我们人人都有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被神一步一步带到高处的。这种见证反过来更能够来见证神的这种作为，也让那些能够和我们一样有软弱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力量。第14节，神啊，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大卫，我们一再分享说，大卫是非常非常认识神的，他真是非常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拯救他的。我们今天也知道神是拯救我们的，那么既然你是拯救我的，就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大卫确实是流人血了，因为他谋杀杀了乌利亚，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的11记载。所以神啊，你是拯救人的，我现在错了，求你来拯救我。 你拯救我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当他再得救恩之乐，得到释放的时候，当神正是赦免他的罪，我们被神赦免以后，我们一生轻松，那个时候是正是得了释放，特别自由，这个时候就是不由的去感恩赞美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大卫在犯罪得罪神没有认罪悔改之前，他是下面回来，他是闭口的，他是没办法去赞美神的，但是一旦释放就会情不自禁的赞美神。十五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他以前嘴唇是张不开的，在那一年当中，求神把他的嘴唇张开。其实这里面，神把我们嘴唇张开，就意味着神赦免我们的罪嘛。其实这一次就是求神你赦免我的罪，把我释放出来，我的嘴唇就能够张开来赞美你，就忍不住来开口来赞美神。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先看十六节，说你神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不是说这些祭物本身有问题，是献祭物的这个人的心出现了问题。因为人的心出现问题，所以神不喜悦他的祭物。就像那个创世纪一开头，那个该隐和亚伯向神献祭的时候，那么该隐可能就生气，就是神你为什么喜悦亚伯的祭物，不喜悦我的祭物？其实不是那个祭物本身有问题，是这个该隐的心有问题。他献祭的时候是随随便便的，一个随随便便送人礼物的人，他对这个人是他的尊重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对一个人特别看重的时候，那我买礼物学礼物的时候一定是下功夫的。那么这个该隐他随随便便，因为什么？他没把神当回事，在轻看神。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动机不从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献的这个祭物，神不喜悦。所以说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神，像这样的人，他光献祭不送福，这样的祭神不喜悦。那以色列百姓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那个先知书常常这样去责备他。特别是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六章二十节，往后翻，耶利米书的六章二十节，耶利米书的六章二十节，神透过耶利米来责备这些以色列民。耶利米书六章二十节，没有翻到不要紧，我读你听一下。从示巴处的乳香，从远方处的菖蒲就是甘蔗，就是要献的祭，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这是神透过耶利米来对这些百姓说的话，就是你们从示巴从远方，你们下了那么大的功夫，从那儿弄来这些东西来献给神，神却不喜悦。那么他们真是也下了功夫了，这些一定是很贵重的，献在神的面前，神却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出问题了。这个答案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四节，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四节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好像到了神的殿，然后献上祭，神就喜欢， 但是神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一个讲虚谎话讲谎话的人，他那是心口不一的，表里不一的，嘴上一套心里面想一套。所以这个献祭的动机是有问题的。神监察人的心，人怎么想的神是知道的，这个逃不过神的眼睛的。所以这最上面哈，这是神的殿，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信徒敬拜神时候，我们到神的殿到教堂里面好像是看重，其实如果是这个动机不从，他到教堂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神不接纳。那么这个祭物在今天我们不用，就是带一个牛呀，带一个羊去教堂里面，我们今天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的。那么今天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向神献祭，这个在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看到。那么我们服侍神就是向神献祭，那么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是真的真心实意的来摆上自己，这个神喜悦。如果一旦动机不从，那神是不接受的。所以今天有的好多的人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想透过行为来诚意，想透过行为来换取这个神的救恩，这是做不到的。救恩只有一个，就是信，只有真正的信才能得到救恩，隐性诚意。下面说第七节，说神，那么这些祭物不喜悦，那神到底喜悦什么样的祭呢？下面就说了，忧伤的灵，这样神才喜悦。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忧伤的灵，忧伤灵在原文里面就是破碎的灵，就是大卫在犯罪得罪神的这一年的时间，在悔改之前，这个他到神面前，那个心是破碎了，我们这个心碎了，就痛苦到一定程度。我们经常形容说，哎，心都碎了，就是因为犯罪而难过、伤心、痛悔，所以这个是急切的想回转向神。大卫在那一年当中，我相信他心里面是愿意到神跟前，但是因为他罪这个压得太重，他走不到那一步，所以直到神再次向他显现，透过先知向他说话，神的灵重新回到他里面的时候，他才有力量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低谷还是在高处，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当神灵扶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第十八节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好像这个转折有点太突然，前面是他自己这儿想到了西安和耶路撒冷，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全国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卫真的是他有这个国度的胸怀，他不仅仅想到了自己，更想到了所有的百姓。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圣一再告诉我们，这个罪啊，不，我们犯罪得罪神，不仅仅影响我们自己，我们会影响整体，影响这个全体。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整个教会会受连累的。在旧约当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干犯罪，亚干犯了罪以后，偷窃了神的东西藏起来，最后导致以色列人打仗失败，最后是升到这个约书亚罪一直追到亚干身上，亚干的问题解决以后，他们才再一次得胜。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啊，我们犯罪是我个人，是不是的？新约里面也说嘛，一个弟兄姊妹受苦，我们会一同受苦的；一个弟兄姊妹得荣耀，我们一同会欢喜快乐的，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彼此是肢体，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们彼此连得非常紧，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我们才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提醒。所以大卫他解决了他自己罪的问题，他想到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求神按照神的美意善待西安，就是说求神不要让自己的罪连累这些百姓。教会里面特别是教会的领袖，这些传道人，这大卫是君王呀，他是领袖啊，他犯了罪，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今天教会的传道人犯罪得罪神，他一定会连累整个教会的。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就是当他的罪得到解决以后，当神真的是没有因为他的罪来气烈到这些百姓，来让这些百姓跟着受苦，当问题解决以后，那么神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祭，整个牲就是整个祭牲，整个牛整只羊全部要烧在坛上，这就是全牲的燔祭。这个意味着就是说，所有的百姓从君王到百姓都是以从政的动机来献祭，是全然的献祭。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是全然的摆上，把我们的心真实是掏出来献给神，让神来悦纳。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正是用把我们的心窝掏出来去彼此相爱，毫无保留。全神的祭代表毫无保留献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喜悦我们。这个毫无保留只有就是真心爱神，真心悔改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做到的。大卫做到了，所以他这在众百姓面前来公开自己的罪，向神认罪悔改，我相信所有的百姓和他一同来欢喜快乐得释放。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是全然的献上，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十八十九节这才是第五十一章的一个重点，前面整个是这个过程，认罪的过程，然后我们看到大卫是怎么悔改的，怎么认罪的。所以诗篇五十一章这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怎么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没有把自己的罪罗列出来，没有说 我做了什么什么事了，没有做，因为神知道。一开头就是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求神的怜悯。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神不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站立不住的。正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这些罪人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得到神的这样一个恩典，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荣耀的冠冕，得到救恩。所以诗篇五十一章呢，我们真的应该常常去读一下，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是有帮助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